第二段，如果地乐消减，求你多给兼。虽然心可伤痛，愿灵仍赞颂。地的香甜连结，若因你分裂，就愿你我之间连结更香甜。就愿你我之间连结更香甜。这路虽然孤单，求你做我伴。用你笑容鼓舞，我来尽前途。主，我靠你恩力，盼望能无己。做一洁净器皿，流出你生命。做一洁净器皿，流出你生命。这个是一首非常美丽的诗歌，我很喜欢它这个歌词，我很喜欢这个曲子，它的音乐，然后它的旋律也非常的好。这神在那创造里面显示了、展示了他自己。我年轻的时候，我在想说。有时候觉得说，啊，这些歌太，好像太生活了。但是我们被造、被神造，是在非常多的方面来表示。音乐是神表示他的创造的其中一方面。当我们听到这么好听的音乐，使我们的魂得舒爽，也使我们的心转向主。我们会再唱这首歌一次。我们不常常唱这首诗歌，是那个欢迎大家来到今晚的聚会。今天晚上我们的主题是祭坛和帐篷的生活。你或许记得上周，我们 上周我们是说到亚伯拉罕的呼召，亚伯拉罕与主要走向这一个途径。今天是我们说的亚伯拉罕第二个题目。亚伯拉罕一生大概在创世纪占据了13到14章的篇幅，他所走的这条路，也是我们与主走主这条道路的一个图画。我们越看亚伯拉罕的一生，越可以帮助我们走这条跟随主的道路。如果你是第一次参加我们的聚会，我们唱诗歌之后，我们会复习上周的经节。然后今天晚上，John 弟兄会给我们交通这个题目，然后我们会有问题讨论的时间，最后我们会有小组交通。好，我们再来享受这首诗歌。这首是中文是282首。如果我的道路引我去受苦，如果你是命定要我立艰辛，就愿你我从兹，交通亦亲至。就愿你我从兹，交通亦亲至。时也，刻也无间，米酒弥香甜。时也，刻也无间，米酒弥香甜。如果地乐消减，求你多给添。虽然心可伤痛，愿灵仍赞颂。地的香甜连结，若因你分裂，就愿你我之间连结更香甜。就愿你我之间连结更香甜。这路虽然孤单，求你做我伴。用你笑容鼓舞， 我来进前途。主，我靠你恩力。盼望能无己。这一洁净器皿。流出你生命，做一洁净器皿，流出你生命，我们看看第一段，诗歌第一段，我们读一下是一段。我们读的时候，用祷告的方式，向主祷告的方式来读这一段。主，如果我的道路引我去受苦，如果你是命定要我历艰辛，就愿你我从此交通亦清致，时也刻也无间，米酒觅香甜。主耶稣，使我们从交通亦清致，时也刻也无间。我们看看上周的背诵经节，《哥林多后书》2章4节。哥林多后书4章6节，因为那束光要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，已经照在我们心里，为着光照人，使人认识那显在耶稣基督面上之神的荣耀。现在张弟兄给我们交通这周的主题是祭坛与帐篷的生活，谢谢弟兄。我很高兴，我这周有机会进入这个主题，并且能与大家交通这个主题，我们可以先从希伯来书开始，因为那里告诉了我们，用3个经节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的经历。上周我们说到亚伯拉罕蒙呼召。这就我们要看他怎如何答应这个呼召，并且他活了一个怎样的生活？他是活了一个凭信而活的生活。希伯来书11章8至10节，我们来复习一下。第8节说，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，就遵命出去，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。他出去了，还不知道往哪里去。第9节，他因着信在应许之地做客，好像在异地，与承受同样应许的以撒、雅各一同居住在帐篷里。今天晚上我们会再看说到帐篷，与承受同样应许的以撒、雅各一同居住在帐篷里。第10节，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其设计者并建筑者乃是神。我们一家刚从，搬来纽约的时候，我们读到希伯来书11章10节，亚伯拉罕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其设计者并建筑者乃是神。住在纽约苏好，很吸引人，但是我们是为了那座有根基的城，不是为了纽约市，这是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。亚伯拉罕凭信而活。他并不知道要往哪里去。很多时候，当我们去旅行的时候，去到别的地方， 我们可能都想过计划，想知道那个地方是什么。我们有一个有地图，亚伯拉罕的地图，乃是主的神的同在。当他凭信而行的时候，凭信神的同在就是他的方向。我们看到神一再的向亚伯拉罕显现，这就是亚伯拉罕如何生活，是凭着神的显现而活。在《生命读经》第41篇说，弟兄说，当我们被神呼召后，我们必须过凭信而活的生活。这是我们今天的需要。凭信而活，乃是与凭眼见而活相反的。我们看看《哥林多后书》说，我们是凭信而活，不是凭眼见。这是我们的基督徒生活，不是凭着我们所看见的，乃是凭那看不见的，就是凭信而活。我真想今天晚上唱的这首诗歌，看到亚伯拉罕跟随神过一个祭坛与帐篷的生活，他的得到的奖赏乃是与神的交通亦亲至。如果我的道路引我去受苦，你也可以说引我去祭坛，因为祭坛是奉献的祭坛。走这条道路，主祭坛，使我们与神有更深的交通，也提醒我，在诗歌里面也说，交通亦亲至，时也刻也无间。我们最后就成为一个洁净的器皿，流出神给别人，流出神的生命给别人。尼弟兄有一个说过，十二栏里面说过，在十二栏里面说过，因为这个他所说的成为，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摘录。如果神带你去你所知道的地方，并不会使你受益。当他神带你去你所不熟悉的道路，这迫使你与神有千万的交通，这成为你与神之间永久的纪念。可以看见亚伯拉罕有这个经历，他的地图就是一个信心的地图。他与神之间就有一个永久的纪念。这个信息的结尾，在新耶路撒冷，到了有一天，亚伯拉罕，他也许会与神有一个这样子的谈话。神呐，你记得那天到过我的帐篷，就在创世纪第18章里。现在我来到你的帐篷，这就是他与神之间的纪念。这也是我们要与神有的纪念。我们看今天晚上交通说到祭坛与帐篷这两样东西。回到创世纪第12章第7节，这就是亚伯拉罕在这里开始了他的道路。第7节说，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，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。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。奉献需要有启示，需要 神对我们的显现，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要求，需要神向我们显现。当神向我们显现的时候，就使我们，并且加强我们有这样子的奉献。这个经节，耶和华的显现，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耶和华筑了一座坛。这非常的重要，我们要看到，要看见神，如同主向保罗显现。当保罗在大马色的路，去大马色路上，他向他显现，并且主也向我们显现。我们看见主，我们就被他加强，好使我们能向他有奉献。尼弟兄还有一段话。说到祭坛与帐篷的生活，尼弟兄说：“我们在属灵生命的转折点，不是说我们为神要做决定，要为他做什么，而是说我们要看见他。这就与主对他的显现，亚伯兰筑坛是非常有关系。什么是坛呢？坛是为了献祭，也是为了奉献。什么在放？什么放在坛上呢？”放在坛上呢，是一个整个的东西放在，是那个焚祭，所有的一切都要被焚烧，再放在坛上焚烧。这个意思是什么呢？预表不是我们为神做什么，乃是我们的一切，我们的琐事。是为着神放在坛在祭坛上，不是说为神做什么事，乃是我们的琐事都献给神。罗马书12章1节说，保罗说：“我与神的连续劝你们，将你们当做个活祭献给神，这是你们合理的侍奉。”主想要的是什么呢？不是说我们为他做什么，乃是我们把自己给他。我们向他敞开，把我们的身体献上，当做一个活祭。在创世纪的筑坛的生活是与这个造塔的生活是一个相反的见证。第四章，在那个巴别发生什么事呢？在那里他们造了一座城，就是巴别城，最后成为巴比伦。然后他们决定，人决定要造一座塔，宣扬他们自己的名。这个是与祭坛是相反的，祭坛就是我们把自己放在旁边，我们把自己放在坛上，我们什么也不是。但是造一座塔，塔就是为了给自己炫耀一个名。当亚伯拉罕筑坛的时候，这是何等的一个对比。造塔的和筑坛，宣扬自己的名，或是把子，为了使人纪念他们，使他们得到人的赞扬。但是神的方式是筑坛的方式，坛的方式。亚伯拉罕的路程里，中间有3次的筑坛，在创世纪生命读经有提到。第一次筑坛是在事件，待在 魔力的橡树那里。这是第六节，《创世纪》十二章第六节。亚伯兰来到了这个事件的地方，这个魔力橡树那里，这是他所驻地座坛的地方。当神向他显现，其实这是神再一次向他显现。第一次，神呼召他，叫他出来，这是在第二次又向他显现。然后亚伯拉罕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这是我们凭信而活的第一步，就是筑一座坛，就是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放在坛上奉献给神。主把我们带到我们人生不同的情形中，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他来的，所以我们也要把我们所有的一切都献给他。当我们花时间与他在一起，享受他的时候，我们无法不说："主，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，都是从你而来的，也是为着你的。我们把这一切放在你的手中。"这就是筑坛，这是蒙召者真正的敬拜。当我们把我们的琐事放在祭坛上面，主啊，你来摸我们的琐事，我们哪里需要被摸的，求你来做。神在乎我们的琐事，我们整个的琐事都要向他敞开。这就是亚伯拉罕为耶和华筑的第一座坛，是在事件摩利橡树那里。愿我们都为神筑这样一座坛。第二座坛，第八节，十二章第八节，我读这个经节。从那里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，支搭帐篷。西边是伯特利，东边是爱。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并且呼求耶和华的名。这两个名字什么意思呢？伯特利是神的家，爱意思就是乱堆。我们在这里看见，对于那些蒙召之人，那些跟随主的人，在神的眼中，神的家是人，神的家是有价值的，其他的一切不过是乱堆。当我们来到这里，又为耶和华筑第二次坛的时候，当我们来到神的家，不是神的家的事情都是乱堆，因为别的都是暂时的，唯有神的家是永远的。这就是他为耶和华筑的第二座坛。如果你读《创世纪》，第三座坛是在第13章的末尾，亚伯兰去了埃及。他与罗德也有一些交往，在13章第18节，是在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，亚伯兰就搬了帐篷，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，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。当亚伯兰搬到一直的搬迁移，在每一个他所去的地方，他为耶和华筑了坛。希伯伦的意思是交通， 交往。这里的主要的负担是来到第三座坛，进入与主更深的交通里。这与刚刚我们唱的诗歌很有相符合。当我们来到主这里，我们来到祭坛这里，我们就与他有更深的交通。然后到了创世纪第十八章，耶和华来访问亚伯拉罕。18章1节，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。那天天正热，亚伯拉罕坐在帐篷口，耶和华在那里向他显现。他与神就有点，他在这里与神说话，神与亚伯拉罕来见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为他做了一顿饭，并且神在这里向他们启示，撒拉会生一个孩子，撒拉就笑了。并且他没有说到对罗德的，关于罗德的事，亚伯拉罕就为罗德代求，这都是两个人之间的交通，是发生在他的帐篷里的。我们在这里看见，当我们来到第三座坛，我们必须活在与神一直的交通中，我们也许过去住了坛，或许我们几年前我们来到一个十字路口，我们为神筑了一座坛。今天呢，我们真有祭坛吗？我们有进入与主的交通吗？因此，我们需要来到曼利橡树希伯伦那里。他不是马上就到这个地方，他是一直迁移，一直走，跟随，一直走，来到这个神与人交通的地方。当我们向主敞开的时候，把我们许多不同事向他敞开的时候，如同在这里，亚伯拉罕接得着一个启示和一个应许，他要得着一个儿子，并且他为罗德代求，这些对他来说，亚伯拉罕来说是非常，对他来说是非常贴他的心。好，我们现在来交通一下关于这个帐篷。首先，这个帐篷是与这个城是相对的，这个巴别城是相对的。坛是与这个塔是相对的，它是相反的见证。那这个帐篷是与这个城做相反的见证。城是应付人类的需要，但是神的路、神的方式是帐篷的方式。帐篷不是一个固定的居所，乃是可以迁移的。坛是对神做一个见证，第一步，然后帐篷是更往前的一个见证，因为帐篷是对世人宣告我们在这地上是寄居的，如同我们在希伯来书第11章所说，他在这个应许之地是做寄居的。到了今天，我们的见证是什么呢？ 我们的见证不是，我们不是为了这个世界，我们也不是这个世界的，我们乃是盼望着那一座有根基的城。这是我们的见证，我们是为着主的。你也可以说，那个帐篷也与我们所拥有的东西，我们的生活，因为你需要个地方住吧？对。在亚伯拉罕支搭帐篷之前，他是先有一座坛。生命读经说，我们首先要留意的是，第一个是要注意到筑坛，我们要关注筑坛，先要过一个奉献的生活，然后我们过一个过我们的生活，过一个支搭帐篷的生活。我们的责任，我们有我们的生活的需要。马太福音第6章33节说：“先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其余的一切都必加给你。”我从来没有明白这个，先要有筑坛，先要坛，因为神在乎我们对他的敬拜。我们先要是那些敬拜他的人，然后所有的事情，所有的一切，他都会顾到。帐篷是一个见证，向世人说，我们在这地上是客旅，是寄居，也是与主交通的地方，神与人交通的地方，神与人相见的地方。这个帐篷也是帐幕的一个小影，帐篷、帐幕是在那个创世纪18章，我们看到神与亚伯拉罕有一个交通的地方，这个帐幕是新耶路撒冷的一个预表，我从来没有看到这个亚伯拉罕所住的帐篷是新耶路撒冷的图画，是神与人在勇士里面同住的地方。希伯来书11章9节。亚伯拉因着信蒙召的时候，就遵命出去。他因着信在应许之地做客，好像在异地，居住在帐篷里。帐篷，我们所有的一切，在这地上所有的一切。这说明，在地上所一切都是暂时的，不能存到永远。我们在这里不是说要种下什么，或者栽种什么，建筑什么，但我们的眼光是在勇士里，在这个帐篷里面，我们有神的同在。我们无论在哪里，都有神的同在。这个亚伯拉罕，他居住在帐篷里，有神的同在，这也应该是我们的经历。我们无论去哪里，我们都是客旅的，凭信来寄居在这地上。我们也关注神与我们的同在。亚伯拉罕的这个榜样，过祭坛与帐篷的生活。亚伯拉罕的历史是我们的历史。因为亚伯拉罕是蒙召之人，我们也是被蒙召过这个凭信而活的生活。 在这一章里面，我们如何做呢？就是有祭坛和帐篷。祭坛是敬拜神，帐篷是与神交通，与神相见。弟兄姊妹，无论我们在哪里，盼望我们都有一个坛。我们无论在哪里都有个帐篷，与神交通的地方。在希伯来的帐篷是为着与主交通，帐篷也是一个见证。我们不是为了这个世界，我们不属于。我们如同亚伯兰都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其设计者并兼建筑者乃是神。我非常受鼓励，我们可以做平行而活的人。我们可能对这有一点点经历。但是神主啊，要把我们带我们往前，带我们更深进入这个经历里。但愿我们与主有更深的交通。我们有一些可能会经历一些情形苦难。亚伯拉罕他蒙召去他所不知的地方，盼望我们能。有这个甚深的渴慕，谢谢张弟兄。我们盼望能活一个祭坛与帐篷的生活。我们看看这一周的背诵经节，我们一同读一下这个经节，《希伯来书》11章8节。弟兄用了这个经节来作为的一些摘要，说到亚伯拉罕的生活的特点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，就遵命出去，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。他出去了，还不知道往哪里去。他出去了，还不知道往哪里去。亚伯拉罕因着信。现在我们有两位弟兄加入我，我们有点问题讨论。这个问答环节，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，是关于今天晚上的主题，或者你在你与主同行的路上，你所遭遇的问题，你可以发这个问题给我可以匿名。问弟兄们，你的问题，盼望你们能从弟兄们受益。Sam 弟兄，Michael 弟兄，我们有一些已经预备好的问题，我想问一问：祭坛与帐篷的生活，什么意思呢？什么？筑坛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如何筑坛呢？祭坛，我们不为自己保留什么东西，我们在这个地上是为着神的。我们有一个宣告，我们把我们的所有都放在坛上面。当张弟兄说到， 三个亚伯拉罕筑三座坛的经历，在经节里面说到，第一次是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，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。你看每一次亚伯拉罕的旅程中，你就可以看到他筑坛又筑坛又筑坛。刚刚 Michael 弟兄说，对我们来说，就是神，我们没有牛羊，神要的是我们这个人。罗马书12章1节，我与神的连续。劝你们，弟兄们，我以神的连续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圣别，并讨神喜的活祭，这是你们合理的侍奉。神所渴望的，不是我们为他做什么，乃是把我们的一整个琐事献给他。阿门。你们两位都提到是奉献。坛是为着祭物的，在旧约里面有个图画，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楚，把动物放在坛上焚烧，当我们说，哦，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。今天晚上说到，我们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他，我们的将来都给他，什么意思呢？什么意思？说我们把东西给主，不是说主有手，我们把东西给他，放在他手里面，那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如何奉献呢？我们又没有火，又没有祭物。如果我有一个工作，我有孩子，我怎么样子来奉献呢？首先，神不要我们的东西，神所要的是我们这个人，我们如何奉献我们自己呢？在旧约里面有个图画，一个牛，有各种各样的祭物，其中一个是赎罪祭。还有一个是燔祭，整个动物都要放在坛上焚烧，为着神。在这个牛，原本这牛是你的，你想做什么？可能要那个牛啊，可以耕地呀、或者怎么，你都可以用它。如果你把它放，你奉献给在祭坛上，它就完全被焚烧献给神了，对我们的也是一样。我们如果意识到我们属于他，这也是一个事实，我们是属于他的。他要我们把我们所有的奉献给他。我们要工作，我们有家庭，但是我们是他的，我们奉献给他。我们不像以前一样了。你如何做呢？这个非常好的问题。你如何把自己奉献给他呢？在《生命读经》有说，我读给你听。我在我尽职早的时候，我想教人如何来奉献自己。你不能叫人去献上自己，不是说好像你教导叫人奉献自己，乃是要主的显现。只要神一向人显现，什么都不能拦阻他们献上自己。他们会自然而然、自动自发的说：“主啊，一切都是你的， 如何呢？乃是主的显现。主的显现就是那如何，这就是我们来到这个帐篷与神的同在的地方。在主的显现和祝坛是没有中间没有浪费任何时间的。什么时候我们有他的显现，什么时候我们就会对主有奉献。神的显现，祭坛是因着神的显现而来的。生命读经里面所说的，你没有办法教导人。是的，可以让人家知道也挺好，但是如何能让人有对这个祭坛有个这样的经历呢？乃是要主的显现，所以要帮助人，要接触神。向神敞开，最终主会向他显现，他也会助坛。我们在学习亚伯拉罕，看到他的生命，他的一生，这是是如何待他，借着这些助坛帐篷，这些非常大的这些经历，一步一步，都是借着神的显现。因此，我们要向他敞开。求他的显现，我们要看我们与他同行的这段时间，我们有没有他的显现，哪里缺少他的显现？阿门。赵弟兄今天晚上也说到，弟兄们也提到，有主的显现，带进祝坛，当然不是一次的祝坛，至少有三座坛。弟兄们，你可以再说一说这三座祭坛是一步一步的。为什么我们需要筑几座坛呢？我要奉献自己给主，主知道了，我也知道了，我可以活我的生活呢？为什么我们要筑几次坛呢？我们需要有几座坛，筑几座坛，因为我们里面还有肉体，直到我们死去，我们还有肉体。在亚伯拉罕的一生中，三座祭坛。在第二座和第三座坛之间，《创世纪》12章，他做什么呢？他做了一些非常不好的事。就顾到他。就顾到了他，后来在那之前，他有第二座坛，那就之后就顾到了他，帮助了他。当你读《创世纪》第13章，就是他做的这些非常不好的事。非常糟糕的是，他往前走，到了伯特利，就是他起初支搭帐篷的地方，也是他先前筑坛的地方。他又在那里呼求耶和华的名。他有个这么大的失败，在埃及有这么大的失败之后。神 照顾到他，他再回到他第二次住他的地方，在那里呼求耶和华的名。这之后，他又有第三座坛。我们需要有好几座坛，如同亚伯拉罕一样。张弟兄刚刚，说到三座坛是一步一步的，第一、第二、第三，按照顺序，你看到这一步一步的往前，在他的一生里面，就从刚刚弟兄说，他有失败，他往前了，后来又好像有点退步了，又去了埃及，但是他回来的时候。去到了他住第二个坛的地方，第二座坛的地方。亚伯拉罕的一生，跟随平行而活的一生，是因着有这些不同的坛。主的心意是要把他带到与他有更深的交通。我在听弟兄们交通的时候，我是否与主的有交通，有更深？我是否与主更深的交通？当你筑坛越多的时候，在希伯伦的祭坛，希伯伦的意思就是交通。曼利就是个有力量，你看到这个，哇，他这个他的一生的往前，最后看到神与人的形状向他显现，与他有真正的交通，向他说到以撒的应许，为什么以撒应许不是在第18章，而是在12章？因为神必须在亚伯拉罕的一生里面做一些事情，神呼召了亚伯拉罕是为着他自己的目的，但是亚伯拉罕需要经过这些经历，经过这些祭坛与帐篷的经历，好使他被带进与神有更深的交通。这也是对我们来说一样，我们需要有这样子的生活，必须有跟随这样子的脚踪。是的，主啊，把我们带进你更深的交通里。亚伯拉罕不仅是我一个支搭帐，这不仅仅是过筑坛的生活，也是支搭帐篷的生活。弟兄们，可不可以说一下关于这个活在这个支搭帐篷并活在帐篷的生活？生命读经，弟兄说到这个帐篷里面就会有神的同在，帐篷也是帐幕的小影。帐篷有神的同在，帐幕也有神的同在，是新耶路撒冷的小影。我从来没有想到说这个帐篷有这么多的意义，最终的完成，终极完成是新耶路撒冷。那个帐篷是指向永世的新耶路撒冷。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有坛之后，他就有帐篷，这是一个可以移动的东西，与这个城是相对的。当你在地上， 安置之后，在纽约市，你为自己造一个房子，住在这城里，住这个帐篷里面，有个意思。希伯来书11章说，亚伯拉罕居住在帐篷里，他在一个应许之地做客，这个不是一个城。这是个见证，这不是我的家，这不是我的地。这个意思是，我们在这地上生活，主把我们放在哪里？放在这个大城市，但是我们的生活不是为着这个世界，这世界发生很多事情。我们要做一些事情而谋生，但是我们的生活乃是为了另外一个城市。希伯来书11章8节所说，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其设计者并建筑者乃是神。我们不是为了这个世界。我们在地上可能拥有一些东西，我们有东西，但是最后，神要把我们带进这个帐篷的经历里面，所有这些一切，放在帐篷里面，这些可以，我们可以放手的，这是个暂时的东西。张立忠说。我们先要禅的生活，然后先要顾到与神的，向神的敬拜，然后有进帐篷的生活。如果是我们顾到这个禅，其余的一切都会被顾，都能顾到吗？我们等会会有小组交通，我们可以在那里有一些交通，交通我们的精力。我们在亚伯拉罕身上所看的，也是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。我们鼓励听众。来写下你们的问题，我们等会会进入小组交通。刚刚有一个问题，是从那聊天室里面，这个人说，如果这个问题是，我很爱自己，但是同时我也在挣扎，因为我想把自己奉献给主。我是要等他的显现吗？还是要做什么？我该做什么呢？我们无法做什么，我们能做的是。主啊，我对你有心，但我需要这个，我需要那个，我无法做到，我无法奉献自己。当我们意识到很多事情我们无法放弃。我们有很多事情，我们不想放弃，使我们无法与主有交通。如果你有这个意识的话，这是好，这个是第一步，是好的第一步。我们无法，因为我们有肉体， 让主来顾到我们。如果我们不给主，不允许他，他无法做，在我们身上做任何事。如果我们不问他，我们无法做任何事。我们只需要把这件事告诉他：主，我做不到，我这个做不到，那个做不到。有个弟兄分享说：“你以为主不知道你无法放弃你所爱的东西吗？不要这样子想，不要这样以为，主知道的。但是我们必须要告诉主说：‘主，我做不了。’如果你意识到自己做不了，这是个进步。”你可能会觉得失望，灰心，然后拦阻了我们到主面前，这个是不好的。希伯来书希伯来书12章，我们要望断以及于耶稣，他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和成终者。我们没有信心，信心不是出自我们，信心乃是要出自神，他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和成终者。我们无法尝试或者自己尝试做什么，或者对自己感觉到失望。但是就要来运行，我们身上可能有些你觉得是不可能的，他都做了。你以为不可能的都做到了，你再回头看，过了好多年，你不一样了，很多人也不一样了。主的显现，信心，他对。谢谢弟兄们给我们鼓励的话。这个我们的这一个路程是平心而活的路程，谢谢弟兄们给我们的交通，盼望弟兄们能回来给我们再回答问题，不要离开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有个通启，等会我们小组讨论，下周五。我们不会有聚会，我们停一周。下一个真理追求聚会是在10月3号，所以我们停一周，10月3号我们回来。我们会有一个非常有趣的题目：饥荒的试验。蒙召者的试炼，蒙召者饥荒的试炼。好，我们现在到小组交通，鼓励大家留下来。即使你不能交通，也能听一下弟兄姊妹的交通。现在我们进入小组交通，9点钟结束聚会。